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向您问安，也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冯师母要开始讲解教牧学的定义、教牧的条件和职责，以及还会谈到事工的目的。今年已经是2002年了。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一个时时都在改变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真正可以盼望的世纪，是一个真正需要神、需要耶稣的世纪。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神，相信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是我们的神所宝贝的、所关心的。让我们有真正纯正的信仰，坚定的信念，纯正的信心，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别人。让我们好好在空中神学院努力学习，希望自己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亲爱的朋友，愿我们一同得着福音的益处。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今天要跟各位上第二课。第二课的主题是什么是教牧辅导。昨天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了教牧辅导的课程将有什么内容，已经做了一个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什么是教牧学。在教牧辅导里面，我们先谈什么是教牧学。教牧学就是教会牧师牧养教会的工作，这个统称教牧学。牧师牧养教会的目的是要领人归主，建立基督的教会。那所以我们先谈一谈有关于教牧的课题。圣经中称牧师是一个牧养的人，是牧者。这个名词的意思很广，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牧师我们就知道，哦，那是基督教的，因为主耶稣他说自己是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就特别讲了，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在诗篇23篇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上帝是我们的好牧人，因为有这个好牧人在，我们就一无所缺。在旧约时代，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是游牧民族，那游牧民族就需要很多的牧人，那么上帝就用牧者做以色列人的牧者的这个形容，来表示说以色列人可得到上帝特别的照顾。那上帝知道他的百姓的需要，以色列民的需要，上帝牺牲自己，然后做他们的牧人，这是最容易 最简单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慈爱和照顾人的。所以呢，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牧者，耶和华神是一个好牧人。那在何西阿书也说，他要带这些羊群好像羊羔在宽阔之地，那就是想的说到上帝是怎样的引领照顾以色列人。那在以赛亚书也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些乳养的小羊。从这里我们就再一次可以看到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的牧人，这个观念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像雅各，在创世纪的雅各就讲到过，他说，哎呀，这一位上帝就是牧养我一直到今天的这位上帝。所以牧人，耶和华是牧人，是以色列的宝贵的传统，也是上帝向以色列人显示他的角色之一。我必不致缺乏，在诗篇23篇第一节，他说：“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现代的翻译本说：“因为有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那这就是讲到以色列民的被拯救的历史，因为有过去的经历，所以增强了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他们的信念。我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一样都没有缺，没有缺过一餐饭，也没有少过一件衣服，也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上帝用自己做牧人，让人知道说耶和华是最好的牧者，因为神亲自供应羊群一切的需要，让羊一无所缺。我们都知道，养过羊的人都知道，那个羊是非常顽固的，非常不听话的。那么在他们不听话顽固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又要用他的杖他的杆引领他们到走到正路上去，这也是牧者的工作。那么在诗篇23篇第二节就讲到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是因为牧羊人知道什么地方他可以让这个羊群有青翠的草地可以吃，有饭吃，在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上让这些羊群可以休息，给他们带他们到溪边喝水。他也使我的灵魂苏醒，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耶和华是牧者，使人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复苏，这个是牧者的功用。那么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可以应用在传道人牧师的职分上，让我们这些传道人也能够遵循圣经的榜样，怎么做好一个牧人的角色。因为神是好牧人，神爱他的羊群，保护他们，我们也就照着这样做。教牧的事工是指教会所有的事工，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包括了传扬真理、探访关怀、辅导协谈、栽培训练、布道拆船、主持圣餐，还有弟兄姐妹的婚丧喜庆，还有教会的行政组织等等，每一环牧者都要注意到。那我们不要以为牧者是样样都行的，因为牧者我们自己心里很明白，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的。但是呢，神既然叫牧者去做教会的事工，要牧养群羊，那么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就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工作很多，牧者需要常常跟主有很好的关系，从上帝从圣经的话那里能够得到力量。 这样子上帝必定赐给牧者无限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侍奉神。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为主殷勤劳苦的心志，不要以为有的时候做传道人，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很忙，也有一种，还有一种人呢，他可以很悠闲，什么事也不做，因为大家不知道嘛。通常的人就是做礼拜的时候，有聚会的时候来教会。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尤其在乡间的农忙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到教会来的。如果这个牧者他是一个不殷勤的人，他偷懒了，他不好好的做，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上帝知道，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被拣选出来做服侍神的、服侍人的，在教会里面做工作的。我们有一天要在主的面前向主交账，主再来的信息是必定会应验的。我们认每一个人在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向上帝交账，也是必定要发生的。那个时候看上帝怎么评审，来评判我们这个仆人是不是忠心又良善的好仆人呢，还是上帝说我才不认识你呢，你是谁呀？这个就靠我们现在有没有忠心的侍奉主，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的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那现在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谈一下教牧，就是教会牧师的条件跟职责。牧师这个称谓是有尊敬的意思，是一个尊称，是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一个尊称。教会的牧师不是只有一个头衔，有的人他就是要争，希望他一开始服侍，或者是神学院毕业，或者受了一个短短的训练，他就争的要你们给我按牧，好像觉得我有了一个牧师的这个头衔，我才能够好好的光明正大的在这个教会里面工作，他们也会服我。其实教会的牧师不只是一个头衔，有这个头衔没有这个头衔都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在组织里面，在行政上面可能有一点关系，但是对整个的侍奉的心态上，我们不应该这么强调那个头衔。教会的牧师也不只是一个职称，他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神赐给这些人牧养教会的恩赐，神特别拣选他们，叫他们放下一些工作，要他们专心的牧养教会，因为神呼召他们，神要他们服侍教会，那么神就会赐给他们牧养教会的恩赐，要他们去传福音，去牧养群羊，去处理一些行政组织，去处理辅导、协谈、栽培、训练、布道等等的工作。所以呢，教会的牧师要重视神所叫我们做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的人他很羡慕要做教会的牧师，可是呢他不知道首先的条件是什么。那么一个人他从一个平信徒，他慢慢的羡慕做教传道人的事工的时候，必定上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神呼召他们。那么那个经历不是很玄的，可以说是很实在的。有的人以为一定要听到某一个声音，或者看到某一个异象，像摩西那样子看到一个异象，或者听到一个声音是上帝说你去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有的人他没有很明显的特别的意向，但是他起码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羡慕这个工作，他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他愿意摆下他自己的工作，他不是没有路走了，他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是他甘心乐意放下一切，专职的 愿意服侍神，做一个传道的人，知道自己有限，他愿意受一些训练，像各位就开始受一些空中神学院的各种课程的训练，这都表示我们有了一个起步。但是这个蒙召呢，则是侍奉神的一个基础。为什么呢？因为蒙召是神主动的，他叫我们去做的，他用圣经的话，借着传道人或者长辈，用圣经的话或一篇讲章或者是看到了弟兄姐妹的需要，让我们心里发出了一个迫切的一种心情，我们愿意做一个传道人，愿意服侍主，借着我们所可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来服侍神。那这个呢，必定是要神自己主动的，他把他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觉得我若是不这样做，我心里非常不安。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有点像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做一个传道人，那个路程是很长的，而且事情是很繁杂的，有的时候是有许多的委屈的。这是做过传有过这样经验的人，他可以告诉你，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毁谤的问题，有误会的问题，教会事工繁杂的问题，有的时候是经济上的问题，组织上的问题，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蒙召的经验，一个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当我们面临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当初放下我的工作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到底是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叫我做，还是我自己要做。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是上帝呼召一个人去服侍神的话，那么上帝会负一切的责任，他在困难的时候也为他们开路。如果是自己走投无路了才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心里没有那个踏实的感觉，没有那个蒙召的确据，那样子在困难的时候他就加倍的辛苦，他又要从头开始。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有了蒙召的经历，那他的侍奉神，就他侍奉神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回想到当初蒙召的情况是怎么样，他就能够继续走下去。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在神学院念书的一个学生，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怎么办啊，课业这么重，这么难，要考的事情，要读的书这么多，我几乎走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都想休学了。在旁边有另外一个已经神学院毕业，已经在牧养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这个经验我都有，我们同学们都有，但是你就是回想当初你蒙召的经验，当初你怎么走上神学院去考神学院的这个经历，它可以帮助你度过现在的困难。在神学院里面读书的学生是如此，在教会牧养教会的牧师也会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他要我们回想当时我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当时的蒙召的基础是什么，当初的蒙召的经历是不是那么深刻，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侍奉上的所有的困难困境。那么这是要，所以我们一个神将他的旨意放在我们的心里，就给我们一段时间，经过时间的考验，借着读经祷告，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知道这个蒙召，这个感动是来自神的，所以这也就是蒙召的经历。然后我们自己必须要对神绝对的顺服，我们有了顺服的心智，我们跟主说，你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不管是福是乐我都甘心乐意侍奉你，有遇到困难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就可以侍奉主，而且越走越有力量，越侍奉主越甘甜。我们可以在困难中仍然坚信不疑，因为那是主召我们做的，我们有了一个侍奉的基础。 还有要注意到一个蒙召服侍神的一个传道人，尤其是在神学院读书的，愿意在教会里侍奉的，不是阶段性，不是阶段性的，不是说啊，我只有两年五年这个阶段，偶尔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多半都是终身的，一生的这样子。像主耶稣新约时代，主耶稣呼召那十二个门徒，有没有跟他们说，你们只要服侍我到我离开为止？没有吗？那除了犹大以外，那十一个人，甚至后来有保罗，都是为主寻道的，都是一生侍奉主的。除了那个施洗，使徒约翰，他是老死的以外，其他的人都是终身服侍主，至死忠心的，所以没有阶段性的，那是一生的。教牧事工是与神立约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我们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神也把这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去照顾他，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的栽培他，造就他，浇灌他，让他的灵命可以成长。要记得，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与神立约，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使人的生命改变，我们没有办法使一个人灵性成长，我们只能做我们该做的事，求圣灵在他心里让他成长。所以教牧传道人，他是在神的面前，他以一个奉献的心志与神立约，他甘心愿意接受神的托付，让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工作，负教会所有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一切责任。当这样子他有这个心志的时候，神就负他所需要的一切能力的责任，神会把恩赐给他，神会给他机会，神也会给他一个敏锐的洞察力，让他知道说，哦，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有什么困难，甚至可以主动的去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困难，我看你最近好像愁眉苦脸的，或者你最近特别高兴，你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知道分享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立约，以一个奉献的心志与神立约，那么我们所做的是栽种的工作，我们做的是浇灌的工作，神做的是让它生长的工作。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就分党分派，他们喜欢跟一些名传道人跑，那这些保罗就跟他说，我不过是栽种的人，亚波罗很会讲道，他不过是一个浇灌的人，但是栽种的浇灌的都是做牧养的工作，神是让人生长，是使人生长的是神。教牧事工是教会委派的工作，因为教会请传道人，就是希望他们能够负起牧养教会、建立教会、教导的工作，所以呢，牧者就要接受工作的牧者，接受教会委派的人，他就要乐于负责。由于这是一个建立教会的工作，是在神的心意，因为建立教会使人的灵命成长，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教会的都是一群人合在一起的，不是只有一栋房子，那栋房子如果没有里面不再有人进进出出的聚会敬拜上帝的话，那不过是一栋空房子。但是里面的人他能够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进进出出敬拜神，他就是一个教会。教会是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聚会的一个称呼。所以呢，牧师他是做 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必须要很密切，他是做人的工作，他就是要关心人，关心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领人归主不是只停在让他停在一个受洗信主的那个程度，而是要他慢慢的长大，能够像一个小孩子，从吃奶到吃干粮，从喝奶到慢慢可以坐、可以爬、可以走路、可以跑跳，是要他的灵性慢慢的成长。那弟兄姐妹对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当然有一些期许。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情上面，我们看我们被教会委派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比方说，教会弟兄姐妹有事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找这个传道人呢？因为如果他会来找你，表示他希望得到你的帮助，那么他信任你他认识你，他喜欢你。如果他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在他个人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不去找教会的传道人，他去找不信的人，那就表示他的灵性有一点问题。如果他去找别人，就是不找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必须要反省一下。我们把人带到教会，我们带人信主，我们要透过洗礼圣餐教导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跟他们一起成长，帮助他们慢慢的长大成熟。这样子很多的人都长大了，这个教会自然会兴旺，会扩展。教会人多，更是需要传道人的照顾关怀，那这就是教牧辅导、教牧事工的重要性。教牧事工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世工作的延续，因为主耶稣他为信徒祷告、为门徒祷告的时候说，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就是要做好榜样，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一个传道人，主耶稣自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呼召人信主服侍他，他自己分别为圣，做信徒的好榜样，让信徒能够照着真理也能够成圣，分别为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继续的在世上生活。所以这个传福音，这个是一个一直不断持续代代相传身教言教的工作。我们不止自己做他们的牧者，我们希望信徒中间也有很多同样有关怀牧养恩赐的人，他们不一定是传道人，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但是负责人因为是教会委派的，他就是要做这个。而且主耶稣他要这个传道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在世上延续，所以我这一群被拣选、被委派的传道人，他们责任就很重。甚至主耶稣在升天以前还留下了一个使命，大使命就是要人继续做主在世上还没有做完的工作，要人继续的去做。这个是教牧的责任。那么教牧事工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刚刚简单的有说过，就是要建立教会。我们可以从一段经文来看教牧事工的目的在哪里。这是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新约的请打开新约的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他经文上是这样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五种其实就是牧者教导的、有教导职责的这身份的人。因为先知是指那个有教导恩赐的人，有异象的人。那使徒呢，当然就是那12位，还有后来的保罗了。那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就是教导圣经的人。 为了什么呢？目的为了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在真理上哦，不是在情感上哦，在真道上我们能够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但认识神的儿子，我们还要长大成人，还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渐渐的长大，渐渐的成熟。那为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因为和欺骗的法术。因为那个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许多的异端邪说，那么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或基督徒，他们必须要在真理上有扎实，他们才能够分辨哦，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邪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没有根，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就更可怕了。不在真理上走，在异端上，跟着他跑，那就很可怕了。所以呢，要基督徒教牧的工作，就是要基督徒不要上了魔鬼的当，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不要被异端利用了，要能够分辨真理，然后才能够发挥教会的功能。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就是一个教会的功能，就是我们都要连于，我们只有一个头，那个头就是基督，教会的头就是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都是肢体，每一个肢体自己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功用，然后彼此相助，便叫身体，这个身体才会健壮，才能够长得好，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把那个教会建立得好。所以教会的建立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是在真理，在灵性方面要加以造就、栽培、坚固，使得那个教会不但有基督的生命，而且有健康成熟的生命。所以呢，这是传道人的责任，是教牧同工的责任。那个教牧的教会的生命，他强健或者是不强健，就是看信徒他有没有各尽其职。每一个信徒如果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事，那这个教会一定会成长的。所以那个牧师他就有这样的责任，他有解经，他有教导，有栽培，有坚固，有关怀的责任，他要为的是使这个教会成长。那个教会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还要他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得他们可以站立的稳，长大成人就是说能够站立的稳的意思。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生命上像主，他像耶稣，基督徒就是像耶稣，每一个基督徒都像耶稣，你看那是多么好的。那长成了以后就不再幼稚，不再混乱，能够成熟，慢慢的成熟，跟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信真道上要同归于一，要合一，在信仰上、真理上要合一，没有错谬的信仰加掺杂在其中，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传道教牧同工的责任。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都走在纯正的信仰道上面，如果他们都是走在信仰的路上，是纯正的话，我们也是用纯正的真道来栽培他们的话，他们的灵命自然就上了正轨，能够日渐成熟。你知道在 教会中间，我们听到很多异端邪说，非常的多，乱七八糟的很多的那个异端，我们怎么能够分辨？我们的弟兄姐妹能不能分辨？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把真理、纯正的信仰的真理交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认识救恩，让他们知道圣经所说的话，那么就能够辨认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他们就不至于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了人的诡计，就表示说另有用心的人，他们传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么听的人呢又不知道分辨，所以这个异端就进到人的心中，甚至进到教会里面，那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自己要勤读圣经，要跟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认真。如果一个传道人在真理上不认真的话，那是犯罪，因为我们在讲道上，我们就要把真理讲得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是神赋予我们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各位仔细的思想，你被呼召成为教牧同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上帝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有没有被我们在教导上、栽培上带进正轨了呢？这是我们的事，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
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说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当牧师们如此说、如此祝福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话必要成就，所以回应说阿们。我们能给人的最好礼物是什么呢？是耶稣。给人的最大福气是什么呢？就是把人给带到永生神的面前。因为世上的一切都将会改变，唯有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祝福现正收听的朋友能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信靠你也向人行善。我祈求你供应他的需要，并使他免受伤害，做一个快乐的人。朋友，我们一起说阿们。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